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3章。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一直顾念并看顾我们，带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唯愿呢赐一切恩典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将你的话语来解开，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奇妙。你也在我们中间来设立你的宝座，你也执掌王权，你在各地各处，无论我们在哪里都能够同感一领，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第13章。我们先来读其中的两段。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3章的12节到17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第二段在约翰福音13章的34、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13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事件。从13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呢，发生在逾越节之前的晚餐。至于说这里的逾越节的晚餐是不是就是最后的，像其他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个晚餐呢，传统上一般认为这是同一个晚餐。但我想是与不是并不影响经文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有一点是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既然这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的，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解释背景就是逾越节。也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上帝为救赎自己的百姓所准备的那位羔羊被杀的日子临近了。但是门徒们并不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甚至还不明白他们所跟随的弥赛亚将如何来完成拯救的工作。不但如此，这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甚至还在争论谁伟大。就像当时约翰跟雅各的母亲跟主耶稣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让他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然后其他的门徒都非常的生气。这个争论可能一直伴随着门徒们，在他们看来，跟随耶稣这是一条荣耀之路。这当然是荣耀，但是却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荣耀。他们不但争论谁伟大，甚至其中有一个人还准备要出卖主耶稣。所以在主耶稣地上侍奉最大的挑战也是最为荣耀的时刻来到之际，竟然无人理解，无人支持。在他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当中，没有人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他要一个人来面对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却以为门徒洗脚的方式来向他们展现出什么是从上帝而来的对世人的爱。所以本章第一节经文当中就讲到，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爱到极致，爱到完全，爱到永远。它不单是指爱的程度，也是指爱的时效。所以主耶稣就以为门徒洗脚这个事件来诠释 何为十字架上的舍命。所以洗脚其实就对十字架上舍身的一个预示，或者说一个说明，一个铺垫。所以在宴席的过程当中，主耶稣拿起一条毛巾束腰，拿起盆来准备为门徒们洗脚。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因为腰束毛巾在当时是一个为人洗脚的奴隶的典型装扮，是一个被人看为卑贱、被人藐视的形象。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为人洗脚是最为低贱的人才做的工作，是在人看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才去做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卖身为奴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都不会去从事的。所以当时的门徒们可能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他们要去替主耶稣洗脚，但今天他们却看到主耶稣竟然要替他们洗脚。其中反应最大的就是彼得了。我们可以想象彼得当时的惊慌，他对主说，你绝不可洗我的脚，永远不可。那这个翻译呢，是吕振中版的翻译，但我就更好的表达出彼得心中的那种惊慌，那种无措，好像除了彼得，其他门徒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其实很可能彼得是第一个被主洗脚的人，所以他也一直是门徒的代表，他的说法也表达了门徒们内心当中的想法。主耶稣在为门徒洗脚之前，他并没有解释，他没有先解释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洗脚，而是直接就脱掉外衣，腰束毛巾，拿起盆来。所以虽然主耶稣这个举动在门徒们看来是如此的惊世骇俗，虽然他的举动是被彼得所拒绝的，但引起我们思想的是，彼得为什么要拒绝？显然最直接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拒绝让主耶稣为他洗脚，是因为主耶稣的身份和主耶稣为他洗脚这个行为之间的强烈的反差。在彼得看来，或者说在所有人看来，主耶稣是彼得这群人的主，或者至少是受他们尊敬的老师，是拉比。以色列人当中学生对拉比的尊重，就如同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就中国文化当中的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样一种尊重的程度。所以那么按照一般的社会伦理，即使洗脚也是学生为老师来洗脚，而不应当是老师为学生来洗脚。所以在彼得看来，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跟当时社会公认的伦理次序、尊师重道的习俗是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彼得是从一个属世伦常的角度来看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的。彼得是从耶稣的拉比身份地位和自己作为学生的身份地位的角度来解读耶稣的行为，但实际上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应当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我们必须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和他的作为。我们在本章的第三点经文中看到，说主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如同当年在迦拿的婚宴上玛利亚看主耶稣一样，其实玛利亚从怀孕的时候就知道耶稣的身份，她所怀的胎是从神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出现婚宴的酒席上酒喝光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自然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对神的儿子下达了命令。虽然他没有直接说你去解决这个问题，过来跟他说酒没了，但主耶稣就以称呼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来指出玛利亚的问题。而彼得同样，他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蒙上帝的指示宣告了耶稣的身份，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当他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还是自然的从主耶稣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地位次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像主耶稣一样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彼得对主耶稣说，不，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耶稣马上就跟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但这里的份不是指着世间的财物官位而言的，而是指着属灵的福分说的，而是指着永生和复活的盼望和将来天上的荣耀。那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接受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一颠覆了世俗尊卑次序的行动，就意味着门徒们可以与主有份呢？我们前面说过，即使一个卖身为奴的犹太人都不会来做洗脚的工作，那么一位以色列的拉比就更不可能做这被人看为卑贱的工作了。何况主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呢？所以按照犹太人的想法来说，我接受你为我洗脚就与你有份，这是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的。但这恰恰就是上帝拯救罪人的方式。神让自己的儿子降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洗脚在门徒看来就已经是降卑到极致了，他们就更不能想象弥赛亚要被列在罪犯当中，他们绝不能想象说他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羞辱、痛苦和死亡。所以洗脚在这里其实预示的就是紧接着到来的十字架，告诉门徒这就是上帝拯救罪人的方法。我们若是不接受基督对我们的服侍，不接受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就不能脱离罪和死亡，当然就与永生无分了。人除了接受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因信称义。但人性里面的骄傲使得我们不单是彼得不能接受，任何人面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凭着人性里面的天然都不能接受。人们里面的无知和骄傲会对自己说，凭什么我必须要让你来承担我的罪，我才能脱离死亡呢？人们必须要接受本来是创造自己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种谦卑的服侍，否则他们就不能得到救赎的恩典。这一颠覆性的服侍其实就是放下人里面最深的骄傲，或者说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打破了人类内心当中的一切骄傲。世界的想法一般都是门徒为拉比洗脚，借此服务的功劳换取从拉比那儿来的教导智慧，但上帝的救法却是他的儿子为罪人洗脚，将恩典白白的赐下。我们如果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必须要效法他。可能说我们不能接受主耶稣，那是我们里面的罪使得我们不能像主耶稣那样来降卑自己。也就是我们如果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的罪竟然需要本来极为尊贵、该受我们敬拜和尊崇的上帝的儿子谦卑至此。当然这是一个不正常的颠覆性的行动，但这是唯一的做法。这不但显出罪的可怕，更显出主所付出的赎价之贵重无比，其实也更显出我们要跟从基督所要降卑的程度。所以洗脚与十字架其实是一回事，都表明主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而站在了一个被藐视的受苦仆人的地位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救赎的含义，表明因基督的降卑顺服所带来的拯救和洁净的功效。那洗脚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主耶稣马上就对门徒们所解释的，门徒们当效法的一种谦卑服侍的榜样。当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这并非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谦卑，基督的降卑不能与基督的身份相分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行动必须与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作为弥赛亚的身份和肩负的使命相连接，才能够解读的清晰。也就是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就是上帝所准备的逾越节的羔羊，他不是骑着马，乃是骑着驴， 谦谦和和，以和平的方式，以受苦谦卑忍耐的方式来成就弥赛亚的使命。所以他以一个奴隶的身份为门徒洗脚，并非是为了博取名声或者向人展示自己的道德，乃是出于对上帝的绝对的顺服和自我奖杯。所以为门徒洗脚的行为绝不是一个信任的惊世骇俗的表演，而是透过这一行为来显明出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完成使命的方式。所以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双重含义，就是第一，表示主耶稣亲自洗去我们身上的罪物，表示了是一种属灵的洁净；二，表示这是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效法的谦卑服侍的榜样。我们可以这么说，为门徒洗脚是对于服侍本质的最高诠释。服侍并不只是做一些事情，不只是恩赐的发挥和使用，乃是内心当中对于上帝的顺服，是内心当中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是为了上帝的缘故甘愿将自己置身于最为卑微的位置和境地，甘愿将自己放在危险和痛苦的处境中。神的儿子为我们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领受他救恩的罪人呢？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来轻视我们身边的弟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是不配得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所以所有耶稣的跟随者都要来效法主耶稣这种极致的谦卑。我们也可以说，离开了谦卑的根基，所有的侍奉都是空洞。牧者就应当像是一位地位卑微的奴仆那样来甘心谦卑的侍奉，但今日的侍奉很可能就成为坐在高位之上的侍奉。所以真实的侍奉并不是对洗脚仪式的模仿，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对基督的爱和自我的降卑，洗脚就是一个人内心最大的骄傲和作秀的表演。在这里我们要看另外两个人物，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其实也是将犹大的脚也洗了。面对犹大这个想要出卖主耶稣的人，主在最后之所以将他的事情说出来，那是因为主希望这个人能回头，不去做这极为可怕的事情。但门徒们好像都不太相信他们中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儿。当主耶稣通过蘸饼给犹大明确地告诉犹大他要做的事情主耶稣都知道的时候，犹大却执迷不悟。从主对犹大的做法来看，主的降卑令人惊奇。他本是神的儿子，他呼召12个门徒来跟从他，他降卑自己与他们同住同行，来服侍这些门徒，甚至为他们洗脚。可以说他将无与伦比的爱倾注在他们面前，但是竟然还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主耶稣付出了爱，却得来了背叛。但是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并不是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因为在本章的21节里面用的词是忧愁，这个词表明主耶稣是为犹大的灵魂那样决然的奔向死亡而产生的忧愁，他不是因为自己要上十字架被出卖而伤心。我想有伤心，但更多的是忧愁。并且我们也发现主耶稣并没有当着众人的面来指出犹大，而是一种比较委婉温柔的方式蘸饼给他来提醒他。这就是爱，即使是面对出卖自己的人，主耶稣也依然照着上帝的意思来服侍，来忍耐，来提醒。只是当人拒绝着爱的时候，人们就把自己置于撒旦的权下了。犹大把自己跟上帝的恩典如此决然的隔开，走入到了黑暗之中。然后就是我们看彼得， 随着犹大的离开，主耶稣对这些真正属于他的人颁布了一条新命令，那就是彼此相爱。其实这个命令呢，从时间上来说并非是新的，因为旧约律法就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爱神和爱人如己的教导。但主耶稣重新颁布这个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第一是在一个新群体当中的颁布，之所以新是因为这爱的命令的基础和驱动与过去不同，或者说这爱的标准与过去不同。过去是爱人如己，以自己作为去爱他人的标准，但如今却是以基督对我们的爱为标准，因为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基督徒最为熟悉的命令，也被主耶稣称为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看起来好像是最为简单的命令，其实这却是最高标准的命令。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追求，在爱上他总能看到自己的亏欠。我们越是接近主耶稣，就越发看到我们里面的缺乏，就越发看到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己的私欲和自我。说一个人除非降卑自己，上帝的爱才能够进入我们里面，因为这爱本身就是舍己和谦卑。所以主耶稣最后跟彼得这个对话当中很有意思，就是围绕着舍命和爱来进行。其实彼得比较敏感，他已经觉察住主耶稣最后说的这几句彼此相爱的话有点像是遗言，所以他就问主耶稣说，你要往哪儿去呢？主没有跟他说他要上十字架，主却预言彼得说，我要去的地方，我要走的这条路，将来你也会走。所以主耶稣并没有那么清晰地告诉彼得，这是一条牺牲舍己流血的路，而彼得也在不清楚十字架道路的情况之下，他就凭着血气说，不，我愿意为你来舍命。我们相信彼得所说的并非是谎言，但是他却不是凭着对基督的十字架的明白和感动而说的。在一个不理解或不接受基督的十字架的人来看，彼此相爱是如此的容易。其实这是一种在无知的软弱和自大的骄傲当中对基督之爱的认识。所以主耶稣对于彼得所说的我愿意为你舍命，反问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其实这话多少有一些反讽的意味，这个问话是对错误的一种指正，因为事实上不是彼得为主耶稣舍命，而是主耶稣为彼得舍命。彼得在还没有看到主耶稣为他舍命的时候，他就已经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对，只是愿意而已，他并不能做到。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为主舍弃了很多，我们却忘记了主已经先为我们舍命。我们或者这么说，如果没有基督为我们的舍命，就不可能有我们为主的舍命。若非是因为基督舍命之爱的感动，任何侍奉只是增加骄傲的资本和跌倒的网络。所以彼得和主耶稣在本章最后这一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彼此相爱的一个注解，当然也是对彼得要跌倒的一个预言。这段对话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做到主耶稣所要求的彼此相爱，连跟随主的使徒在被圣灵充满和更新之前都不能做到。也就是说，这不是属血气的人可以做到的，除非这个人真的明白了主为自己洗脚的谦卑舍己，他才能够做到去为弟兄洗脚。最后让我们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的经文再次来思想主耶稣那谦卑舍己的爱。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 你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愿我们都能效法主你自己那谦卑服侍的榜样，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喜交，让我们在内心当中向你来臣服，降卑自己。我们也恳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无知、骄傲和自义，也愿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施行肢体之间这种彼此相爱的心，也让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愿主你借着你的教诲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